Recording in progress。
记住，让我们在他的殿中敬拜他，瞻仰他的荣美。我今天要讲的是旷野中的相遇。我想，在我们人生中有很多的相遇，有一些相遇会改变你的生活，有些相遇会改变你的事业，有些相遇会改变你的人生道路。那在世界中最重要的相遇，不是人与人的相遇，而是人与上帝的相遇。今天的这段经文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就讲到一次特殊的相遇。这地点不是在耶路撒冷，也不是在圣殿，也不是在一个繁华的城市，而是在从撒冷到加萨的那个旷野路上，在人看来这是一条无人注意的道路，但是在神看来，福音即将借着一个人进入非洲大地。所以在这段奇妙的相遇中，让我们来体会上帝的心意，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顺服上帝的心意。我想开始前，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，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，来瞻仰你，来聆听你的话语。愿你那微小的声音来向着我们每一位讲话，让我们在这里遇见你。主啊，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会翻转，就会更新。主啊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。一开始就讲到有一个主的使者对腓力说：“起来。”向南走，你知道这个"起来向南走"是一个命令句啊，命令腓力要往南去。那此时的腓力是在哪里呢？他是在撒玛利亚。如果你要看右边的地图的话，你会看到那个一，那就是撒玛利亚。腓力在撒玛利亚。在圣经的前第八章的前半部分就记载了他在那里传福音，并有很多的人信主，成为了基督徒，而且神迹奇事在那里发生。我们看到那是一个神复兴的地方，可是神却要腓力往南去，而圣经说要去那一条耶路撒冷到加萨的路，我们看到是二是耶路撒冷，第五是加萨，并且他说那条路是旷野，旷野是没有人的地方。还记得吗？上一个主日，Pastor Good 好约翰牧师讲以色列人在旷野，甚至他也提到我们的教会。目前也仿佛处在一个旷野，因为我们还在静默，而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也会经过旷野，在旷野中没有资源，我们会感到孤单、沮丧，我们会对前途感到迷茫，甚至有时候我们会看不到神的作为，而生命渐渐枯干。那我们看到使者让腓力起来往旷野去，那腓力的反应是什么？腓力有没有跟主说为什么？我在这里不是挺好的吗？但有很多人信主啊，为什么要去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？我们看到腓力的反应是，他就起来去了。很短的一节经文，看到腓力的顺服，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神做事的方式。 神有时候并没有把一个蓝图告诉我们，他并没有告诉别人说：“哦，你先去一个旷野，你会在那里遇到一个太监，你去做什么事？”神并没有，神只是一个命令说：“起来，往南去。”而腓力就凭着信心，他就往南去，他就去了。我就记得，大家都应该比较熟。就是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圣经说什么？亚伯拉罕当时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可是他凭着信心，他就离开了他的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他就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。有些时候，神并没有把一个完整的计划告诉我们，神要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来寻求他啊。后面我们也会看到，圣经27节说，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，啊，不料让我们感觉到好像这是一个意外发生，很巧的一件事。其实，在原文中呢，他是一个说，请注意，有一件新事发生了。英文常常用 behold。我们这一段经文有两个无料，在这里就讲到无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的人，这个人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，他是在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。实际上，总管银库的职分就是什么？财务部长、财政部长，就是他是一个有钱、有势、有权的人。那他是到耶路撒冷去礼拜，因为耶路撒冷有圣殿啊，他去那里，他来敬拜这位耶和华神。那他在回来的路上，他就念先知以赛亚书。我们知道，先知以赛亚书是旧约圣经的一卷先知书。其实当时手里有旧约圣经的人，就说明他是一个挺不简单的人啊。他不仅是有权、有势、有钱，他手里竟然有本旧约圣经以赛亚书。而这时候，圣灵对腓力说。你去贴近那车走，所以我们看到腓力去到旷野，圣灵第一次是主的使者，第二次是圣灵对腓力说，腓力说去贴近那个车走。其实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也在想，圣灵今天还会对我们讲话吗？我怎么好像听不到神对我说话的声音？我就在想到我自己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就很想说神，我愿意顺服你，是我怎么样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呢？我想在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圣灵对腓力讲话，今天神依然在对我们讲话。神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讲话，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的启示，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圣经来明白他的心意。另外，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？其实神的声音有时候问题很大，还记得吗？在旧约圣经中有一个先知。以利亚，他在洞穴中的时候，他知道神要对他讲话。这时候有什么？有大风啊！在大风中，他没有听到神的声音。大风后有山崩地裂，他依然没有听到神的声音。耶和华依然没有在那里。后来有地震，耶和华依然没有在那里。有火。也没有在那里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先知以利亚就听见了，神就呼唤以利亚。所以我想，有时候神对我们讲话未必是很大的声音， 神会用微小的声音，这也是耶稣他在升天之前，他对他的门徒说什么？你们要警醒，要警醒什么？警醒上帝的声音。我今天坐在这里，我在听这个讲道，是不是神借这个讲道也在对我讲话呢？我的心是警醒的。我不知道你们的家中有没有养猫或者养狗。你知道猫和狗是很警醒的，我们家倒是养了一只狗，我们也曾经养过猫。它们在睡觉的时候，只要有一点声音，它们会马上的醒来，好，它们马上就开始叫。它们的眼睛，你会看到，它们对一点点的声音、一点点的环境中出现一点异常的情况，它们的反应是极其的敏锐。我就想到。我们对主，这位主，我们会不会这么敏感？主感动我的时候，主要吩咐要我要做什么的时候，我会不会马上就意识到，哦，这是主你的声音呢？另一方面，就是我们必须要花时间与神亲近。我相信腓力，他是一个与神亲近的人。当时我们想到，这是找7位执事，是他们要有好名声，被圣灵充满啊。所以，我们肯花时间与神亲近，我们认识这位神，我们熟悉这位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容易明白他的心意。就像一个陌生人，我跟他，我不认识他。我怎么能知道他在想什么呢？那我现在看到坐在下面的张威，我就能猜到他在想什么，因为我跟他生活了很多年，所以他的一举一动，甚至一个眼神，我都能猜到他在想什么。那我们跟主也需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这个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与他亲近。你是花时间与他亲近，还记得吗？我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，就是劳伦斯，他写了一本很小的册子，就是《与神同在》。劳伦斯他是修道院的一位厨师，他在做饭，他的工作就是做饭，在厨房里忙碌着做饭。但是我们就看到他在做饭的时候，他依然可以亲近神。他说：“他内心深处，他那种亲近神，不亚于他坐在教堂中亲近神，那种做饭的吵闹声、锅碗瓢盆声，可是他的心里依然可以亲近神。”我就想，我们在走路的时候，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依然可以亲近神。有一次，我们在门训。那我们一个小伙伴呢，他是学化学系的，他就在化实验室里，因为他就要拍视频，视频中我们就看他在实验室里，他就跟我们分享，就很高兴的分享一件事。他说他一进实验室，他就开始祷告，他一开始做这个实验的时候，他也在祷告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他说这个实验是很难的，他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中间他就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亲近神。那我们开始门训的时候，他就马上说报告我们一个好消息。他就说他那个实验做的结果出乎他的意料，他就跟我们分享，他在整个过程中，他完全用一个祷告的心，他就呼求神。啊，其实我觉得不在于那个结果，而在于这个过程。你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不住的亲近神，你不管做什么，你都跟神在一起，所以你就能敏察到啊他的旨意。好，我们看到当圣灵对腓力说"你去贴近那车"的时候，腓力就去了，他就贴近那车的时候，他就听到那个太监在念的以赛亚书啊。腓力没有说哦，这是主让我来的，我来教你吧。没有，他第一句话说什么？ 你所念的，你明白吗？他问太监说：“你明白吗？”其实我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斐利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因为我们说哦，我要传福音，我们就想滔滔不绝的去把这个全备的福音去告诉对方，但是斐利是在问问题。其实用问问题的方式去先去了解，先去认识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的突破口。我想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啊。那我们怎么去传？其实传福音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种，虽然福音的内容是不变的。但是我们用什么方式去传啊？我们看到，当斐利问他说：“你明白吗？”太监说什么？说：“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”太监没有掩藏、隐藏他的无知，太监没有拒绝，被教导、被指教。他有一个极其谦卑的心，啊，他说：“没有人指教我，我怎么能明白呢？”接下来，他就把他念的那一段经文啊，就讲出来，而且他让斐利坐到他车上。所以我们看到他读的就是以赛亚书的53章。他说：“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，不开口。”我们知道这是指谁？这是指主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，他是无辜的。他却被抓，他却被审问，被鞭打，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没有为他自己辩解。啊，他说他像在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所以我们看到。啊，接下来他说，他在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，谁能诉说他的世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这一段经文，非常的美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这位太监，他的问题是什么？是先知以赛亚说这话，是指的他自己吗？还是指的别人呢？当一个人如果他不认识主耶稣的时候，他在读旧约的时候，他也许是很难明白的。那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讲述耶稣，所以我们看到。腓力给他讲，这个经是指旧约。那耶稣他自己也说，这本经是为我所拣选的。其实整本旧约圣经都是有一个中心思想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有的这些预言，旧约圣经中有600多条的预言，都指向了。这些犹太人，他们要判的这位弥赛亚就是基督。那在这里，我想特别，因为我们今天也许会有一些，就是可能在圣经中，我就想特别来讲一下这个，在新约圣经中，我们知道四福音书是讲耶稣基督的生平。那我们现在读的《使徒行传》，它是讲。复活耶稣的见证， 那这些书信中是阐明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而启示录是讲到这位得胜的耶稣基督。那我们说新约就像一把钥匙，旧约就像一个锁，所以要读旧约的时候，要用新约这把钥匙去开这把锁。那在旧约圣经中，从人类堕落以后，上帝就对人类的一个审判，说女人的后裔啊，要打伤蛇的头。那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指到耶稣基督。那我们也知道有逾越节的羔羊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这也是指向的预表的耶稣基督，包括整个旧约的这种献祭。好，这种祭司的体系都指向耶稣基督，包括后面的圣殿以及大卫王都指向耶稣基督。所以，我们看到，当腓力就跟众太监讲到了耶稣基督，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自己是很想讲我的见证，但是呢，我在这个经文中，我就看到，就即便我们在讲自己的见证的时候，我们也有一个核心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舍命，他像那个被杀的羔羊一样，他把生命献上了。他为的是来拯救我们，把我们从罪恶中、死亡中拯救出来。只有耶稣基督才能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啊，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只有耶稣基督，他受苦，但是他死，他被埋葬，可是他却复活了。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盼望。以至于今天，哪怕我们走在这个旷野的路上，我们依然不会惧怕。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这首歌《因他活着》，我们就不再惧怕。甚至在一个没有任何人能够安慰我、鼓励我的这个很黑暗的这个境况中，我们也不再惧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不就是经过了这样的被人的弃绝，甚至他进入了死亡，啊！但是他得胜了，最终他复活了，他带给了我们盼望。这也是当腓力开口把这个耶稣基督讲述出来的时候，一个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，就是两个人往前走，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：“看哪！”所以那个看呢，就是前面的那个不料是同样的词，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啊！看见说看到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他看到水，他说他要受洗。我们看见不是腓力要求太监说你要受洗，是当一个人真正的认识这位神，他真正的得救了。他就想去受洗，受洗不是一个得救的记号，受洗却是一个得救的人愿意顺服主的一个见证。啊，我刚才跟我们的两个明大小姐妹，我们也在分享什么是受洗，什么是信主。啊，就是也有一些人，他们信主了，他们不要受洗。其实，就像两个人，他说我们领证结婚了，可是我们却不办婚礼啊。那因为耶稣的命令是让我们信而受洗，所以受洗是一个宣告，我要在众人面前宣告我是属于主的人，我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。那我们看到，于是他们就 吩咐车站住，腓力就和太监一同下水去，腓力就给他施行。当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主的灵就把腓力提走了。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这腓力刚刚做了一件好事，应该继续的留下，但是主的灵却把他提走了。而我们看到，当腓力离开了太监以后，太监并没有感到很难过，他没有觉得说，哦，是你带我去主的，你要陪我一段。他没有，为什么？他更需要的不是人，而是这位主。他原来是想来寻求主，现在他得到主了，所以他是欢欢喜喜的走路，欢欢喜喜的回家了。那圣经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但是有学者，历史学者就继续的记载。当这位太监欢欢喜喜地回家了，他去到他的家乡贝州，他就把福音带到了他的家乡，福音就这样被传出来了。这看起来是一个巧遇，但是在整个过程中，你却看到什么？是上帝的手，是上帝预备腓力。上帝也预备太监，你会看到非常的奇妙。包括今天你们坐在这里，听讲到，其实也是上帝的恩典啊。我就记得我们有一个小伙伴，有一天晚上，他给我打电话，已经很晚了。他实际上是在国内，我当时想说，哎，有什么事吗？他拿起电话来就很急切地说红梅姐，他说怎么样可以建一个学生团契？我当时很吃惊，因为他在我们学生团契从认识神、受洗到离开不到2年的时间，他回去了，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在教一些中学生教英文，说他班上有60多个中学生，然后他教英语的时候呢，他教他们每一次他都会讲一节的经文，圣经经文。那么结果就有一些学生对圣经很感兴趣，他就想说，哎，红梅姐不是在校园中成立了一个查经班吗？他就想组织那些感兴趣的学生一起来查经，所以他就给我打电话，说我怎么样也可以建立一个查经班。这就让我想到。也许他在北美的校园中只待1年2年，可是当他真的生命被上帝翻转，他真的知道这是一个好消息啊！他可以去到神带他去的地方，他可以被神使用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小看一次的相遇，哈，不要小看你的一句话。其实3周以前有一个姐妹给我打电话，她报给我2个好消息。她说有2个姐妹在8月30号那个主日都要受洗。她说红梅，你知道吗？你认识她们？我说是吗？她说哦，有一位呢，是我去年8月份我们有一个小伙伴要结婚，她就让我做主持人，我就回到了 Boston。那回到 Boston 呢，我就去到我们自己的教会，我就有一个分享完了以后呢，大家就有一个聚餐聚会，在那个聚餐聚会中，我就发现有一对夫妇，我从来没见过他们。其实我就跟他们聊，我们也就聊了10到15分钟。到最后，我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，我可以为你们祷告。”他说他们刚从国内来，还住在一个朋友家，他们很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。那我就拉着他们夫妇的手，就为他们祷告。当然，祷告中我也求神， 能够打开他们的心，让他们能够认识主。那一年以后，他8月30号收起这一对夫妇，我就想到，其实2003年的8月31号是我和张薇一起受洗归主啊。我想，那神使用我们每一次的相遇，甚至一句话。现在夏天了，我们有很多的郊游啊，那我们联大接下来就有迎新，我们会有一些学生从中国过来，我们去迎接他们。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。如果真的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的感动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校园，我们就走进每一次的聚会啊！我们去传福音，我们被神使用。那我们也看到，不仅是太监，他这样欢欢喜喜的走了，那神也继续的使用腓力，他去到其他的地方，最终他到该撒利亚。后来我们也知道，保罗也去到该撒利亚，还见到了腓力和他的女儿们。所以我们看到神使用我们，神每一个人，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都可以成为神恩典的出口，去祝福你身边的人。不要小看一次的相遇，不要小看你一句鼓励的话。那另外一个姐妹，你知道她在做见证的时候，她说什么？她说她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，那个姐妹给我打电话跟我讲这两个姐妹受洗的事。她因为她是和我有关系，我就和大家分享。这不是说我有什么，我只是想告诉大家，我们哪怕一句话、一个祷告，啊。都会让别人对我们的教会、对这位主也许带来一个奇迹。那另外一个姐妹她在做见证的时候，其实这都很久我都不记得。她说有一次她身体非常的软弱，但是我们有一个聚会，所以那一天她就迟到了。大家都围着圈在坐，她迟到了。她说可是有一个人，他们就给她倒了一杯热茶。就马上就递给他了，没有责备他，你怎么迟到了？他当时他说，其实他说当时他的眼泪是流下来了，他突然觉得这里有爱，这里像个家一样。他说虽然其实他说是我倒了一杯茶给他，他说虽然一句红梅并不知道我身体很不舒服，但是他就递来那杯热茶以后，他就说他觉得很温馨。那这就是这些小事细节中就提醒了我，真的是让我们去爱，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啊。好，我想这就是我的分享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，我们是不配的，我们也是软弱的，你却愿意使用我们去传福音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也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舍命。主啊，你把那个长阔高深的爱赐给我们，今天我们也要把这样的爱能够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，让我们不要小看每一次的相遇。主啊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。